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9月20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欢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本星期与韩国总统的峰会上做出的重要承诺。朝鲜宣布将根据韩朝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一项全面协议拆除导弹测试设施。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三说，他已经邀请朝鲜外相李永浩下星期在联合国的大会期间会面。他还说，美国已邀请平壤的代表尽早在维也纳与美国朝鲜事务特使比根会谈。蓬佩奥国务卿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将是为依照金正恩委员长的承诺，在2021年1月之前快速完成去核化进程，从而改善美朝关系进行谈判的开端，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持久稳定的和平机制。特朗普总统也对朝鲜在峰会后做出的宣布表示欢迎。他星期三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们听到来自朝鲜和韩国的大好消息，他们举行了会面，我们得到很好的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三发表声明，对韩国与朝鲜领导人第三次峰会的成果表示欢迎。古特雷斯的发言人公布的这份声明说，平壤共同宣言包含了一些重要协议，比如目的在于建立军事互信的一些重要措施，以及朝鲜答应在国际有关专家在场时拆除导弹引擎实验设施。古特雷斯的声明还说，他将致力于联合国做好准备，为完全与可核实的去除朝鲜半岛的核武器提供适当帮助。美国一名国防高级官员说，美军需要新一代尖端武器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星期三在空军协会年度大会上说，中国和俄罗斯研究了美军在过去30年来的作战方式，并为击退美军专门打造了武器装备，形成了战略思想，因此美国需要研发新一代武器以保持自己的军力优势。他说，正如我们在冷战时期需要隐形轰炸机穿破对方先进的防空系统，需要精准制导导弹强化武器的杀伤力，现在我们需要新一代的武器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以色列空军司令诺金星期四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官员会谈，向俄罗斯通报有关本星期早些时候一枚叙利亚岛火箭击落一架俄罗斯侦察机的以色列调查结果。以色列军方一份声明说，诺金少将将提供这次事件各个方面的情况报告，包括行动前的信息以及以色列国防军关于这次行动的调查结果。叙利亚防空部队星期一晚上朝以色列战机开火时，一架俄罗斯飞机被击中，15名俄罗斯军人丧生。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星期三继续在华盛顿访问，并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新闻简报中说，蓬佩奥与洛伦扎纳讨论了地区安全问题，包括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双方重申会维护两国持续了几十年的防务关系。美国商务部认定，向美国销售石英石台面的中国出口商获得了不公平的补贴，将通知美国海关对进口中国石英石台面的公司开始征收关税押金。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说，世界在帮助人们摆脱极度贫困的努力正在取得进展，但是在2030年之前，消除全球极度贫困的原定目标无法实现。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从华盛顿播报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Review Part 1. This program reviews some important conversations and language functions.
从今天开始，我们准备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复习以前36课商务通英语中的内容，主要围绕三位企业界人士的活动，包括他们的会面和业务洽谈。这三位人士是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Charles Blake 以及先锋技术公司的 Michael Epstein 和 Shirley Graham。 今天这一课是复习的第一部分，复习这三位企业界人士的一些重要会话以及会话中所包含的各种重要的语言功能。
Review
复习对话。我们来复习 Blake 先生在使节饭店办理住宿登记时同接待员之间的一次对话。我们要重点复习这次对话中体现的几种重要的语言功能，例如向对方提出一项要求，向对方确认某一事项，或者寻求对方确认某一事项等等。
This week,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of the conversations we've heard in earlier programs. We're going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se conversations.
That's right. A language function is something that you do with language. For example, a request is a language function.You make a request when you ask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for you.
Yes, we're going to hear some requests in our first conversation. We're also going to hear Mr. Blake and the receptionist confirming information. Now let's listen to Mr. Blake checking into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Dialogue.
下面我们就来听 Blake 先生和饭店接待员之间的对话。
Good evening, sir. Welcome to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Can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I have a confirmed reservation.
Mr. Blake, yes. And the reservation number?
Let's see. Here it is. 14689.
14689?Let me check. Yes, sir, we have your reservation right her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the 13th,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night. Is that correct, sir?
Yes, that's fine.
Okay, and the room, sir, is 685 on the 6th floor. I've got the key right here, and I'll get a bellman for you right away.
Okay. 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gain?
That room is $120 a night.
Okay, fine.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Yes, certainly, sir. Can I make a print of your card before we check you in?
Sure. There you are.
Okay, thank you. All right, fine. We're all set here, Mr. Blake, and I'll get the bellman right away. We'll get you to your room.
Oh, by the way, there's a chance I'll be staying one more day, so I might be leaving on Saturday. Is that okay?
Let me check. Well, sir, I'm afraid we're all booked up for Friday night, but something may open up. Can I let you know?
Okay.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Yes, we can do that for you, sir. Okay, and here's your key, sir. I'll get the bellman. Bellman, front!
We 们再听一遍 Blake 先生入住登记时和饭店接待员之间的对话，注意对话中用到的各种语言功能。
Good evening, sir. Welcome to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Can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I have a confirmed reservation.
Mr. Blake, yes. And the reservation number?
Let's see. Here it is. 14689.
14689? Let me check. Yes, sir, we have your reservation right her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the 13th,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night. Is that correct, sir?
Yes, that's fine.
Okay. And the room, sir, is 685 on the 6th floor. I've got the key right here, and I'll get a bellman for you right away.
Okay. 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gain?
That room is $120 a night.
Okay, fine.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Yes, certainly, sir. Can I make a print of your card before we check you in?
Sure. There you are.
Okay, thank you. All right, fine. We're all set here, Mr. Blake, and I'll get the bellman right away. We'll get you to your room.
Oh, by the way, there's a chance I'll be staying one more day, so I might be leaving on Saturday. Is that okay?
Let me check. Well, sir, I'm afraid we're all booked up for Friday night, but something may open up. Can I let you know?
Okay.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Yes, we can do that for you, sir. Okay, and here's your key, sir. I'll get the bellman. Bellman, front!
Listen carefully.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gain?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Can I make a print of your card before we check you in? I'm afraid we're all booked up for Friday night. Okay,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Discussion.
下面 Elizabeth 和 Gary 要总结前面的这段对话。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This seems to be a typical conversation for checking into a hotel. First, the receptionist checks the reservation and confirms the information. Then, she tells him where his room is and gives him the key.
Before he leaves, he confirms the price of the room.
Yes, he does. And he checks to make sure that he can pay by credit card.
Gary 和 Elizabeth 指出 ,Blake 先生和饭店接待员之间的对话是很典型的入住登记时所使用的语言。
This seems to be a typical conversation for checking into a hotel.
我们再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This seems to be a typical conversation for checking into a hotel.First, the receptionist checks the reservation and confirms the information. Then, she tells him where his room is and gives him the key.
Before he leaves, he confirms the price of the room.
Yes, he does. And he checks to make sure that he can pay by credit card.
Review.
这一节我们来复习 Blake 先生住进旅馆以后在电话中同 Epstein 先生的一次谈话。我们也要重点复习这次对话里涉及的语言功能，例如提建议、就某个事项表示确认等功能。这些语言功能在商务场合都是必不可少的。另外请注意，两个人在讨论业务之前先交换了一些寒暄的话。
Now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conversation. When Mr. Blake got to his room, he called Mr. Epstein to make an appointment to meet with him. You will hear examples of suggestions and confirmations.
Yes, these language fun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in using English in business situations. And notice that they begin their conversation with small talk when Mr. Epstein asks Mr. Blake about his flight.
Okay, let's listen.
Dialogue.
下面我们就来听 Blake 先生和 Epstein 先生的电话交谈。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Epstein.
Mr. Epstein, I have a Mr.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n the line.
Okay, thanks. Mr. Blake.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Great.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Okay. Where are you staying?
I'm staying at the Embassy Suites. It's about 20 minutes south of the airport.
That's real close to my office her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Great. Just one other thing.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ne of our vice presidents, Ms. Shirley Graham.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I have no plans on Wednesday, and I would like to meet her.
Okay. If you could keep your schedule free around lunchtime on Wednesday, and then I'll finalize that appointment with her.
Okay, very good.
All right.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Yes, ok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Okay, see you then. Bye-bye.
We'll listen to Blake 先生和 Epstein 先生的电话交谈。想一想这段话里都涉及到哪些语言功能。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Epstein.
Mr. Epstein, I have a Mr.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n the line.
Okay, thanks. Mr. Blake.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Great.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Okay. Where are you staying?
I'm staying at the Embassy Suites. It's about 20 minutes south of the airport.
That's real close to my office her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Great. Just one other thing.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ne of our vice presidents, Ms. Shirley Graham.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I have no plans on Wednesday, and I would like to meet her.
Okay. If you could keep your schedule free around lunchtime on Wednesday, and then I'll finalize that appointment with her.
Okay, very good.
All right.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Yes, ok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Okay, see you then. Bye-bye.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Discussion.
下面我们来听听 Elizabeth 和 Gary 对 Blake 先生和 Epstein 先生的对话有什么看法。
There seems to be a nice friendly feeling between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I agree. They seem to really like each other.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Well, they begin with small talk. Mr. Epstein asks Mr. Blake about his flight.
Right.
Then they decide on their meeting time. Mr. Epstein also makes arrangements for Mr. Blake to meet Ms. Graham.
And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they confirm the time and the place of their meeting.
That's right. They make sure that they have understood correctly.
Thank you, Gary.
Elizabeth 认为 Blake 先生和 Epstein 先生之间互相有好感。Gary 同意这个看法。
They seem to really like each other.
就谈话本身来说，他们首先进行了寒暄，然后确定了见面的时间。谈话最后再次确认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明确自己理解了对方的意图。我们再听听他们两个人的评论。
There seems to be a nice friendly feeling between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I agree. They seem to really like each other.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Well, they begin with small talk. Mr. Epstein asks Mr. Blake about his flight.
Right.
Then they decide on their meeting time. Mr. Epstein also makes arrangements for Mr. Blake to meet Ms. Graham.
And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they confirm the time and the place of their meeting.
That's right. They make sure that they have understood correctly.
Thank you, Gary.
Name that function.
请你指出这是哪一种语言功能。请大家注意听几位老师之间的讨论和问答。听他们是怎么辨别前面的对话里哪些话是向人做自我介绍的用语，哪些话是向人提要求的用语，哪些话是确认某个事项的用语，哪些话是向人提建议的用语。
Now let's focus on language functions.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like requests, suggestions, and so on.These expression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conducting business in English.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some expressions from the conversations. Elizabeth, you'll try to name the language function.
Okay, I'll try.
Okay, let's start with an easy one. Mr. Blake is talking on the telephone. Is this a request or an introduction?
A request or an introduction?
Yes, is he requesting...asking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for him, or is he introducing someone?
Okay, I understand.
Let's listen.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Let's listen again.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Well, he says, this is, then he says his name. That's an introduction.
That's right.Mr. Blake is introducing himself over the telephone. Okay, here's the next one. Mr. Blake is checking into his hotel. Is this a suggestion? Is he giving someone a good idea? Or is it a request?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Let's listen again.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Well, he said, can I?He wants to use his credit card. That's a request. He's making a request.
That's right. Here's one more. Mr. Blake is talking on the telephone to Mr. Epstein. Is he confirming, checking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ormation, or is he making a suggestion?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Can I listen again?
Sure, here it is again.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Okay, he checks the time and the place. He's confirming. He's confirming the information.
That's right. He's confirming the time and the place for their meeting tomorrow. Would you like to try one more?
Yes.
This is Mr. Epstein. He's talking to Mr. Blake. Is this a refusal? Does he say no to something? Or is it a suggestio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Could I hear it one more time?
Okay.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Well, he wants to get together again with Mr. Blake. And he says,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That's a very polite expression. I think it's a suggestion. He's suggesting that they meet on Wednesday.
Yes, he's making a suggestion. You really know your language functions.
Well, I've been listening to Gary's tips for a long time. Thank you, Gary. We'll talk again on our next show.
我们再听一遍老师之间的问答，注意听老师就一些话所表达的语言功能做出的解释。
Now let's focus on language functions.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like requests, suggestions, and so on. These expression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conducting business in English.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some expressions from the conversations. Elizabeth, you'll try to name the language function.
Okay, I'll try.
Okay, let's start with an easy one. Mr. Blake is talking on the telephone. Is this a request or an introduction?
A request or an introduction.
Yes, is he requesting, asking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for him, or is he introducing someone?
Okay, I understand.
Let's listen.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Let's listen again.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Well, he says, this is, then he says his name. That's an introduction.
That's right. Mr. Blake is introducing himself over the telephone. Okay, here's the next one. Mr. Blake is checking into his hotel. Is this a suggestion? Is he giving someone a good idea? Or is it a request?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Let's listen again.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Well, he said, can I? He wants to use his credit card. That's a request. He's making a request.
That's right. Here's one more. Mr. Blake is talking on the telephone to Mr. Epstein. Is he confirming, checking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ormation, or is he making a suggestion?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Can I listen again?
Sure, here it is again.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Okay, he checks the time and the place. He's confirming the information.
That's right. He's confirming the time and the place for their meeting tomorrow. Would you like to try one more?
Yes.
This is Mr. Epstein. He's talking to Mr. Blake. Is this a refusal?Does he say no to something, or is it a suggestio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Could I hear it one more time?
Okay.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Well, he wants to get together again with Mr. Blake, and he says,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That's a very polite expression.I think it's a suggestion. He's suggesting that they meet on Wednesday.
Yes, he's making a suggestion. You really know your language functions.
Well, I've been listening to Gary's tips for a long time. Thank you, Gary. We'll talk again on our next show.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复习了三位企业界人士的一些重要会话以及会话里所包含的各种重要的语言功能。希望今天的复习对大家掌握和运用这些语言功能有进一步的帮助。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欢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本星期与韩国总统的峰会上做出的重要承诺。朝鲜宣布将根据韩朝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一项全面协议拆除导弹测试设施。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三说，他已经邀请朝鲜外相李永浩下星期在纽约的联大会议期间会面。他还说，美国已邀请平壤的代表尽早在维也纳与美国朝鲜事务特使比根会谈。蓬佩奥国务卿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将是为依照金正恩委员长的承诺，在2021年1月之前快速完成去核化进程，从而改善美朝关系进行谈判的开端，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持久稳定的和平机制。特朗普总统也对朝鲜在峰会后做出的宣布表示欢迎。他星期三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们听到来自朝鲜和韩国的大好消息，他们举行了会面，我们得到很好的回应。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早些时候发推说，金正恩同意经过最终谈判后允许核武器核查人员进入，在国际专家面前永久性拆除一个实验设施和发射架，与此同时不会再有任何火箭或核武器的实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三发表声明，对韩国与朝鲜领导人第三次峰会的成果表示欢迎。古特雷斯的发言人发布的声明说，平壤共同宣言包含了一些重要协议，比如目的在于建立军事互信的一些重要措施，以及朝鲜答应在国际有关专家在场时拆除导弹引擎实验设施。古特雷斯的声明还说，他将致力于联合国做好准备，为完全与可核实的去除朝鲜半岛的核武器提供适当帮助。美国一名国防高级官员说，美军需要新一代尖端武器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星期三在空军协会年度大会上说，中国和俄罗斯研究了美军在过去30年来的作战方式，并为击退美军专门打造了武器装备，形成了战略思想，因此美国需要研发新一代武器以保持自己的军力优势。他说，正如我们在冷战时期需要隐形轰炸机穿破对方先进的防空系统，需要精准制导导弹强化武器的杀伤力，现在我们需要新一代的武器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五角大楼今年年初公布了新版的国防战略，视中国和俄罗斯为美国的大国竞争对手和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以色列空军司令诺金星期四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官员会谈，向俄罗斯通报有关本星期早些时候一枚叙利亚火箭击落一架俄罗斯侦察机的以色列调查结果。以色列军方一份声明说，诺金少将将提供这次事件各个方面的情况报告，包括行动前的信息和以色列国防军关于这次行动的调查结果。叙利亚防空部队星期一晚上朝以色列战机开火时，一架俄罗斯飞机被击中，15名俄罗斯军人丧生。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星期三继续在华盛顿访问，并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新闻简报中说，蓬佩奥与沙伦扎纳讨论了地区安全问题，包括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双方重申维护两国持续了几十年的防务关系。美国商务部认定向美国销售石英石台面的中国出口商获得了不公平的补贴，将通知美国海关对进口中国石英石台面的公司开始征收关税押金。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说，世界在帮助人们摆脱极端贫困的努力正在取得进展，但是在2030年之前消除全球极度贫困的原定目标目前无法实现。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当红影星范冰冰，在如日中天之际突然神秘消失，至今已逾百日。外国媒体纷纷表示惊诧和不解，但这就是中国的残酷现实。在外界对影视明星逃税和阴阳合同的谴责声浪中呢，一位最负盛名的中国女演员彻底失踪了。人们已经习惯于中国社会的不透明，但范冰冰的名人效应让她的神隐成为近来舆论风暴的中心，各种传闻不胫而走。中国影视界黑幕以及范冰冰的涉入到底有多深？如果仅仅是经济问题，当局有必要如此封锁消息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红遍中国的范爷消失得无影无踪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波士顿通过电话参加节目的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原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郝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在加州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访谈的是独立作家、资深媒体人林沧州先生。林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你们好。
这个我们看到美国 CNN 呢，日前他发表一篇文章称，如果劳伦斯，也就是 Jennifer Lawrence， 前一天呢他还在洛杉矶走红地毯，那么后一天就毫无征兆地彻底消失了，那你会做如何感想？可是中国比劳伦斯人气还要高的这个范冰冰呢，似乎就在人间蒸发了，并且至今我们看到已经是100多天了。我首先请问波士顿的郝建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郝教授。
首先我认为这虽然是一个个案，但是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道主义个案灾难，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道主义丑闻。另外这件事更可怕的是什么？它是一个黑洞，什么消息都没有得到，什么情况外界都不了解。那么现在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它是被某个政府部门给控制了，那如果是控制了，什么手续是传唤、是拘留、是逮捕、是监视居住，没有任何消息出来。那么第二种可能，自己躲起来了，潜逃了。那我们就要琢磨琢磨了，一个人得害怕恐惧到什么程度才会这个样子啊，自我蒸发，遁于无形。他是一个世界闻名的演员呐，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让我们想想这件事都觉得恐怖。另外更奇怪的是什么呢？他的家人、他的律师、他的亲朋好友，没有人来关心这个，关心他吗？没有任何人来说话，非常非常奇怪和恐惧。这个16号是范冰冰的37岁生日，有自媒体报道范冰冰工作室的这个微博呢点赞了粉丝团的祝贺。有人据此来推测说，可能范冰冰的处于还是比较好的状况，我希望如此吧，但是这个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微博，中国的这个微博、微信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自己发的。我现在得到的，我也比较相信的谣言啊，我也比较相信的，我得到的这个谣言是什么呢？就是跟他有关的电影项目都暂停啊。这个暂停一般的是管理部门，就是宣传部门给剧组啊、给这个制片公司发的这个通知啊。这就说明他的失踪恐怕不是自己怕呀躲起来了，而是受到了政府权力的冷冻或者封杀。主持人，
好的，那我来请教洛杉矶的这个林沧州先生，您怎么看范冰冰的这个离奇失踪？是他个人原因呢，还是官方强力封杀呢？
你这个问题呢可以做两方面解读。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他是不是自己躲起来了，还是官方把他抓起来了？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官方抓他是因为他自己个人涉嫌这个阴阳合同、涉嫌偷税，还是官方的这个无限的上岗啊，一定要把他弄起来？ 所以呢，就是说我个人这个分析，这个躲起来的可能性不大。
嗯，
因为你想，在中国这个营地权的时代，是吧？上次这个 BBC 一个记者，他的这个就是在贵州还是哪贵阳，试验警方的这个人脸识别系统，7分钟就给逮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基本是无处可逃。
嗯，
然后范冰冰这张脸大家都熟悉，对吧？他是更，我觉得是更难逃的，除非他已经逃到了国外。这种谣传我基本是也不太相信。那么更有可能的是，这个就是官方把他抓起来。那么从各种证据量来显示呢，就是抓起来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就在这个前几天，这个《证券日报》啊报道了这个，范冰冰涉嫌了这个3项罪名。
嗯。
那《证券日报》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又一度据说被删帖了，但《证券日报》从来也没否认这是假新闻。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官方来源的消息。再有就是说，他明明现在37了，对吧？他这个在微博上录一下脸，这个露脸也可能是别人操作的，但是也有可能是他自己出来，自己出来那旁边也有可能有人，他不敢这个，所以这整个的这个范冰冰离奇蒸发的这个事件，这个搞得神龙见尾不见首啊。
嗯，
那么我想说的就是说，除了他个人的原因、官方的原因，那还有一个时代的原因，对吧？时代大势的原因。范冰冰成名，她是以《还珠格格》成名的。范冰冰据说还要代表作什么《武媚娘传奇》，就是这个武则天。那范冰冰演这些玩意儿，对不对？她自己是不是认识到中国社会虽然进入了手机时代，虽然进入了网络时代，但是在本质上，
嗯，
她与武则天时代，她与这个清朝，在这个专制的政治体系上，她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范冰冰她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那是她的智商、她的见识、她的视野的问题。如果她意识到这一点，她不能预料到她自己这个命运，那我或者说她还想从中捞一条，那这是她的良知的问题。
嗯，
那现在中国的网民非常幽默，他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是割韭菜的时代。
嗯，
对吧？他把这个人民当成韭菜一样的，你的财富该收割的时候到了，对吧？所以在这个时代，范冰冰失踪，我觉得它是一个大势所趋。
嗯，
我记得那个美国著名作家这个斯蒂芬金有一句话说，他在他的《肖申克的救赎》的书序言里说过一句话：“你活到38岁，总有人把你推到沟里去。”啊，范冰冰现在快到38岁，这个斯蒂芬金38岁也是一个大致的概念，就是人到了这个时候，尤其是在这么一个国家，
嗯，
你不到沟里去，谁到沟里去呢？而且这个范冰冰跌到沟里去，所以就是这个以轰动性。其实中国多少人跌到沟里去，对吧？所以这个时代是一个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条道路的时代。这个异议人士、川普的官员、明星啊，他不是在监狱里，就是在去往监狱的路上。
是的。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事件的起因呢，好像是始源于这个崔永元的一个爆料，这个演艺界偷税漏税和影视明星的阴阳合同等问题。郝教授，我想请问啊，有人说崔永元爆料冯小刚和范冰冰呢，他只是揭开了这个问题的冰山一角。那么请您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演艺界的这个水有多深，问题呢有多严重。
演艺界没有黑幕，演艺界没有多大问题。如果说演艺界有问题，演艺界的问题只不过跟其他领域的问题一模一样，它是权力之手过于强大的问题，是行政管理的、文化审查的、意识形态的虚假观念制约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哗众取宠的说法。同时我也不大同意林沧洲先生刚才的有些看法，就是好像说是范冰冰对这个时代有一个互相生产的关系，也有一定的责任。我觉得这个要给范冰冰一定的消极自由，她没有一个责任啊。从这个范冰冰现在为止，到现在为止啊，我们还没有看到确切的证据说她有非法所得。我们看到的，她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只知道她的收入是合法所得。 崔永元本人也说过了，他不是针对范冰冰啊。这个从那我从专业角度说一两句啊，范冰冰是一个很好的演员，她的那个外形好，形象好，这个作为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演员他有实力有气场，就是他是能上得了大荧幕，上电影大荧幕的。比如包括像《我不是潘金莲》，显示出来他表演的这个变化啊，跨度还是挺大的。这个说句那个，在这件事情当中暴露出来的大众心理啊，有的民粹，有的粗暴民众不大懂。演员是一种稀缺资源，他的相貌，包括他的嗓音，都是有某种大众心理的密码的。他的知名度不是靠权力给的呀，他知名度是观众买票买出来的，这个就是美学上的止血模式啊。
嗯，
这个所以我反对说还是这个演艺界有多少黑幕啊，有多少问题，水有多深呢、啊、到现在为止我没看到。另外我反对把这个演艺界啊，把个别的这些什么导演演员拿出来当替罪羊，包括冯小刚也爆出来说前两天这个在某部热映的啊大电影大导演导演的电影当中，原来有他的客串爆出来被消失了。你看看他们都是弱势群体啊。
嗯，
关于那个崔永元那个偷税，说他们偷税漏税问题，到现在为止只有崔永元一个人在那说。我有一个税务局朋友，其实他们私下里跟我聊天说什么，哎呀，他说你不知道，根本不愿意查你们那个演艺界电影界，因为跟大头比起来，跟偷税漏税的包括国企啊商业啊比起来，你们那点钱什么几十万上百万的合同，就算你上千万的合同，到那个偷税额度到我在我们这儿反正不大愿意查。那么包括有的地方的工作室啊，最近盛传的什么什么工作室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给政策实行那种包税制度。当然我具体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规定怎么操作的。我觉得就是拿几个有知名人物出来给民众出气。
依照范教授这个意见呢，范冰冰、冯小刚呢，他们显然都是被冤枉的。那么我们看到继范冰冰之后呢，日前也有报道说，这个刚才啊郝建教授也提到这个问题，说电影名导冯小刚也出现被封杀的迹象。按照郝教授的说法呢，基本上他们都是被冤枉的。影视演艺界没有黑幕，没有偷税漏税，这个阴阳合同、
哎、我没说没有偷税漏税，我说到现在为止没有证明。
好的，没有证明，
我哪知道他偷税。
好的，那我来请教林先生啊，根据您的观察和判断，范冰冰、冯小刚等人他们涉入的这个水有多深，涉及的问题有多严重，您同意这个郝教授刚才的看法吗？
好像呢，这个就说我们既不能说在没有证据之前，既不能说他偷税漏税了，也不能说他没有偷税漏税，但是呢，就是说中国的演艺界啊，这个是有没有水有多深，或者说有没有浑水，有没有黑幕，我觉得它与中国社会是一样的。啊，有人曾经是，我这个曾经是一个宣传部副部长，现在已经到这个中央委员的这个级别啊，就我在北京娱乐新报当副总编的时候，对吧？他在这个会上就讲，说中国的足球界这个黑幕就是个缩影啊，对吧？所以这个演艺界有没有黑幕呢？我们用这样想想就能知道了，对不对？他有没有洗钱的问题呢？有没有这个假收视率的问题呢？对吧？你看他的导演他自己揭露的啊，他的编剧他自己揭露的，所以这个水有多深啊，水有多浑，这个就像钓鱼的人一样啊，你这个看那个池塘，你看不出来吧，对吧？你只能看通过气泡，你才能知道里面这个有没有鱼啊？你只能闻闻它这个水腥不腥呢，你才能知道有没有鱼。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范冰冰、冯小刚，对吧？涉及的问题有多严重呢？这看上面的人怎么说了？说你有问题，你就有问题；说你严重，你不严重也严重。说你不严重，你严重也不严重吗？对不对？那至于说这个范冰冰的人权啊，冯小刚的人权，过 一会儿我来跟你探讨。啊，范冰冰的这个艺术水准啊，她的这个作品演的这个东西传递的到底什么玩意儿？啊，我过一会儿也可以探讨一下吧。那么就是，但是呢，我们还也可以看到，范冰冰、冯小刚还不是大陆的这些青年作家、幽默作家们批评的这种岁月静好表这一类的东西，对吧？他们的这个东西，从大的范围来说，九十年代枪声响过之后，对吧？这个中共在他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山穷水尽庸碌之际，他柳暗花明又一村，他找到了传统文化，但是他找到的是传统文化最糟粕的东西。也就是电子器之类的玩意儿，对不对？他要靠这个东西去
哎，这跟范冰冰有什么关系啊？你这个是，
那是有关系，有关系啊！我跟你说，范冰冰的那些冯哥哥、什么《还珠格格》，以及当时一系列什么《铁齿铜腕》和《铜牙纪晓岚》之类的剧目，都是这个大时代背景的产物。我不是说范冰冰没有消极自由啊，
你说的这两部作品都是很不错的作品。
哎，你认为很不错，是他也许从表演上来讲，从艺术，
哎，包括，
但是他从思想境界上，
包括他的思想，
好的，
和社会效果，
好的，现在呢？停一下，
谈这个东西。
好，我们现在呢？这样。我们刚才两位这个嘉宾呢已经谈得够多了，我们现在呢听听啊我们的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什么看法。我给大家选读一下我们的网评。李忠本他说，范冰冰现象呢说明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名人的社会责任，有高报酬却缺乏回报社会，还偷税漏税，很难摆脱为富不仁之感。另外呢，就是中共新纳粹统治下，即使名人也毫无人身安全保证，说失踪就三个月不见声息，而一般平民呢，尤其是民权人士，稍有动作就马上关在牢笼里禁言了。刘汉他说，范冰冰并没有失踪，只是接受税务调查而限制出境而已。逃税呢，在中国是常见的事，因为中国人没有纳税人这样一个概念。啊，这位叫川长，这位网友他说，范冰冰的偷税案，马云提早退休，追缴民企的社保税，啊 ，P2P 的这个雷暴，准许承保债破产，这些都说明呢，专制独裁集权，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秋，到处找人头填补债务的无底洞。刚才两位啊嘉宾呢，看来在这个问题上言犹未尽。我们首先呢啊来请郝建教授，您来评价一下我们刚才网友的这些评论好吗？郝教授。
首先我对那个刚才打断林桑丁先生的发言那个表示一个道歉，因为我感觉跟他比较熟啊，所以
是的，
虽然没见过面，有点自来熟啊。
好的，请继续讲。
没事啊。那么我对刚才网友评论，我觉得基本上我都同意的。网友们比我们讲的好，比我们讲的看的问题一针见血啊。但是呢，这个我要说一下，我比较同意林沧洲先生的有一个，就是这个事情，包括他们范冰冰这些事情能够在当前把他给所谓怀疑他有偷税漏税就搞得这么大，还是这政府部门呢、啊、控制社热点新闻呢、啊、也符合当下的一个大众的这个仇富心理吧。你看你们别的这地方经济上觉得很不安全，包括这个 P2P 那个暴雷啊，那么你看我们弄几个这个名人来给你们看看我们哦。对了，有的人还就此评论说政府有愿望想消除贫富差别了。哎呦，看到我的那太好笑了。他这个情况跟当年那个刘晓庆因为是查税务被抓起来很像。当年那个刘晓庆是海淀税务局查着他，然后呢他们具体海淀税务局还找电影学院的人找过我，说是说咱们写电视剧啊，写这个刘晓庆偷税的事情电视，我好像跟他们某个人见过面谈过，我记不太清了，但是没多久后来刘晓庆就放了啊。我觉得这两件事情那个有很大的这个同构性。就是还是跟 现在这个要说大的话，跟现在整个的这个回到文革、消灭私有制等等大的文化的政治氛围有关。
嗯，
我觉得是这个，各个政府部门啊，看风向，看高层的这个走向，来掌控这些，包括比如把范冰冰、冯小刚是不是先封杀一下，包括说啊，有偷税漏税啊，好查，啊，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来说，还是个人把它给掏出来当了一个牺牲品。
好的，
但是我认为范冰冰包括冯小刚啊，这个地方他们演的一些作品，具体我到现在来看来，就是叫此片无大错。
嗯，好。
就大众文化有一个特点，你不能要求它好，你只能说它没有坏的东西，啊。
好的，这是郝教授的看法。嗯，那么我们来听听这个林先生的观点。林先生，您怎么说？
是这样，我基本上同意郝教授的这些观点了，就说这个有通构性，确实他和刘晓庆的这个当年偷税漏税，但是呢，问题在什么地方？就说那个时代啊，我认为是个洋韭菜的时代，现在是割韭菜的时代。为什么呢？就是刘晓庆他当时出来的时候，包括他当时在《文汇报》上发表我的路，对吧？那个时候是当时是文革之后一片荒芜，共产党已经把这个韭菜收割差不多了。通过暴力土改，通过这个公私合营，通过追福财，通过文化大革命的这种完全的逆向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这么多讲，把人民弄得一穷二白，他已经没有韭菜可割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需要洋洋韭菜，需要让大家诉诉啊。但是你实际上也看到了，这个所谓先富带动后富也是一个神话，对吧？也是一个这个遥远的神话，就像所有人民群所讲的啊，谎言加暴力的谎言之一。那但是刘晓庆呢，我当初是看了一些刘晓庆的影片啊，这个范冰冰呢，她演这个电视这个作品多，演这个电影呢，我不是文艺点我没看过，我不能置评啊，也许她演绎很好。但是刘晓庆当时呢，确实是一个个人奋斗的一个象征。
嗯，
那么就是说，这个范冰冰呢，是一个商业时代一个包装的产物，包括她的这个所谓的巨额的粉丝。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粉丝里不是虚假的成分很多吗？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些事情，啊，我觉得就是说，时代在悄悄的发生变化。
嗯，
那么现在就是说，包这你们就是说，我觉得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联想一下。为什么就是权力人物倒下，周永康、薄熙来也倒下了，这个台商场上的就是这个企业界的这些，就是什么吴晓辉啊、肖建华，甚至郭文贵啊，都出逃了，有的人抓起来了。这个东西不是孤立的个案，就是说他是割韭菜，菜刀所致啊。我觉得可能这个韭菜，大多数的韭菜都要倒下，所以你说他是牺牲品吧，他可能是。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这个税务，中国的税务，中国哪有税务人啊？对吧？税，这当时我们做媒体的时候，对吧？都不让你提这个纳税人的概念，都是老百姓挂的口，他没有公民，没有纳税人的概念，所以他说这个税收取之于民，以用之于民，他可能是取之于人民，用之于江泽民，用之于泽民，所以他这个就是说，那么就是说。他税务局的这些懒政惰政，包括这一次下的东厂什么税务局下通知，要从这个要从原来的这个征税方式现就是定额定期变成现在查账查税，那原来怎么干上去了？所以就是崔永元捅了这么个马蜂窝之后，税务局的人坐不住了，他五目上报要不要保住？你不保住，在这个现在当前这个庆宗帝的时代，
嗯，
是吧？包子帝的时代，他是属于一个雍正的时代啊。
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郝建教授和林沧洲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美中媒体战，中国在美两大官媒被要求登记为外国代理。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